我们下次一起来打票。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是你所爱的人，愿你使我们的心在你的里面可以被坚固起来。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也明白我们是怎么样在地上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今天呢，我给一个题起了一个题目，叫"坚固的人生"。人生的话呢，要站立的稳固。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是这么希望，因为在很多的时候碰到一些事情，然后呢，你过了之后呢，就后悔，说我当时呢没有站得住。其实呢，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都才碰到这样的问题。那你像这个东西站不稳固的话呢，大家就会很头疼。那一个人如果站不太稳固的话呢，那可能就更头疼。因为呢，我之前不是盖了一个房子，盖了好几年嘛，大家都很为我担心，是不是？然后，我在每一步的时候呢，其实刚开始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就在考虑我这个结构能不能站得稳，所以呢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研究，这个刚开始我都以为站得稳固不稳固跟什么有关系呢？是跟我用的木料和呢那个我用的钢筋材料那已经可以了吧，应该是用那个材料会比较重要，所以我刚刚开始操心的点呢，因为那个我们那个土木工程师给我设计的那个图纸规格标准非常的高，我就会担心什么呢？担心我从哪儿能够买到那几根，30多尺长的梁，然后呢，它要多久能运过来，不至于耽误工期。然后呢，我用了很多，在美国其实一般家庭的建筑里面很少用到那种工字钢，最多都是用木料的。那工字钢的话呢，怎么能够给它焊得结实啊？就会担心这些问题。后来呢，发现不是个材料的问题，有一个很从前我不懂的时候，我不明白的连接件很重要，因为呢，我去了那些大型的，叫什么建材的，市场啊，美国也有这种大型的建材市场，比 Home Depot 要大。那它木料可能几十种，连接件有几百种，是怎么把不同材质的东西连在一起？这个反映了呢，物理学里头力学的那个计算的问题，能不能撑得住？能不能拉得住？会不会有裂缝？所以每一个连接件你要用错了的话呢，CT 来检查，那你就非常的麻烦。你已经在上面加了一层东西，结果你底下的连接件用错了，就意味着你底下的结构是立不稳的。因为呢，你每一个把它连在一起的时候呢，它那个拉扯的力量，或者是压力，或者拉扯的力量，特别是拉扯的力量，是我们普通人没有学过这科目的人呢，你很难明白他到底面临的是什么。比如说的话呢，我当时请了几个工人，他们也像我一样不那么懂。他就说呢，我们那个斜梁，斜的那个不是梁，斜的坡度的屋顶下面这根上去的这个撑住屋顶的这个东西的话呢，是要架在这个墙上的，是不是？架在墙上的话呢，哎，之前的人呢就在中间打了一个豁口架上去，那个工人的话呢，他就觉得，哎，你看你这个东西不行，这个肯定是会有问题，连接不对。后来呢，我们建筑师来了之后呢，就给我画了一个图，你看你在这打了一个豁口，但是呢，这个力呢是绕过去的，所以呢，在建筑施工当中，这打了一个豁口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力在拉扯的是中间，决定到底 坚固和不坚固。这个呢，就是我在盖房子的时候，我现在能够读懂所有的叫 blueprint，能够读懂所有的原始的蓝图了。就其中最重要的，我就学会了一个什么叫连接件。今天的话呢，我们讲到这个坚固的人生，我们以为呢，我只要站稳了就可以，是不是？我们人生里头，有些人有没有人被职务提升过的？有没有在国内你得到一个 promotion，你被升职了？有人有这样的经历是不是？然后呢，如果你在政府部门或者是现在的一些国有的部门，是不是还有任前？这个经历，就在政府部门呢，你如果是法官或者检察院的院长或者是什么，你在升职期间，现在都要对外公布，我要任免谁谁谁。这个公示期间，比如说3个月或者半年，你知道这个时候危险不危险？你不被升职的时候呢，人家呢实际上跟你抢着能够被公布。等你被公布了之后，大家是不是很开心？你被升职了，人家会想怎么样？想把你拉下来，是不是？所以呢，不是呢，你在一个位置上，你站上去了，你就可以的。当你站上去的时候，你们没有经历过，想拉你的人有多少？跟你愿意一同站在那里，抵抗被拉的力量的人多不多？那除非是铁哥们，或者呢，你是同一个派系的，他会不把你。但是如果这个拉力太大，我们中国还有个成语，大家知不知道？叫做丢车，弃车保帅，是不是？如果这个拉力太大，人家要为你付出的代价太大的话，你撑不住的话呢，那只好把你给扔掉了。所以一个人所坚固的人生的话呢，我们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就知道呢，不是你能不能站到一个位置上去，是你站在那个点上的时候，你能撑得住。这个是我们很多的人的一些的经验。然后呢，有些人是富二代，或者是官二代，或者是什么代，但是呢，很多的时候，你在这个位置上，人家也是虎视眈眈的。在人间的话呢，这些是我们日常的经历。那今天的话呢，我们在讲到我们这些希伯来的门徒，他信主了之后，他们也面对同样的一些状况。我们看希伯来书第13章第9节，他在说什么？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人心靠恩得坚固才是好的。这些人想不想要被坚固？所以这里头的讲到的重点是什么？首先，我们看什么叫做坚固？坚固的反面是什么？是被勾引了去。大家读这个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他说：“你们不要被，说明他们是已经被拉过去了，或者正在被拉过去的这个节骨眼上面，是不是？”所以叫他们不要被勾引了去，他是被什么东西勾引了去？你们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请问，如果你觉得一个东西很怪异，你会不会被它勾引了去？所以是谁看这个东西怪异？是这个作者，是神看勾引了去他们的那些教训。是怪异的，但是呢， 我就在想，我以前刚刚去银行工作，我们那时候去银行工作的话呢，还是比较容易进去的。进去了之后呢，我就觉得很不舒服。为什么呢？他打发我们去国际业务部，坐在柜台上，还要有那么几个月数钱。我想着我们，比我们早2年毕业的，人家都是进国家部委很容易。等到我们毕业的时候呢，都是去外贸公司啊，去那些央企这些很容易。结果怎么去了银行，他打发你坐柜台上数钱？这数钱是有危险的，因为你收到一张假钞，你就要照价赔偿。我呢去的是叫国际业务部，去了一线数钱，我数什么钱？我数外币，那时候呢，有德国马克、法国法郎、瑞士克朗，有各种各样的，欧元还没有，所以你就知道我是在从前很久之前的人，欧元还没有的时候，外币是很可怕的。那时候的港币是我手头上是能看到1000元面值的港币，英镑100英镑，还有德国马克这些。美金是币值比较低的，还有德国马克、法郎，还有瑞士克朗，各种各样的东西。你想，那些人呢，已经来的客户都已经发财了，有时候来存100万，然后呢，你要数钱，你看小小的一摞人民币800万到1000万，然后呢，你要数错一张假币，我那个时候的实习工资你知道多少吗？800人民币。你数错了一张，你要照价赔偿，你一个月的工资就没有了。大家会想怎么想？我要赶紧去认，那什么样是假币？是不是？不是的，你要。我们训练的方法呢，是你使劲去摸库存里头的真币。你每一天，但是我们很可怜，因为币种太多，所以马克、美元，你每一种都要使，每一天就要使劲摸，摸到一个地步呢，如果假钞一来，你就感觉怪异。你就不用点钞机，因为那个点钞机的自动识别能力还很低的。我们都是要使劲摸各种各样币值的这个，你一摸的话呢，那个上面的符印跟纸张的质地这不一样的。你只要假币一来，立刻就会停一停。什么叫怪异？你真的东西摸多了之后呢，你才能呢。假的东西，你一碰，哦，你可能还讲不出来一个道道来，但是你觉得它很怪异。他跟希伯来的这些人讲是什么意思呢？这些人呢，从前他们是不是为了耶稣基督，宁可被自己的社区在全球范围之内被排挤、被逼迫，他们也愿意的，是不是？甚至呢，不仅是他们本族，也号称是信神的人，他们那个生活的圈子，犹太人都是做生意的，生意人的圈子全都排斥他们。但是呢，罗马人、外邦人是不是也看他们不顺眼？他们当初呢，因为信主的话呢，是里外不是人，他们也愿意。我们现在是到希伯来书末尾了，是不是？这些人是不是家产还有被没收的？然后他们是，你是说犹太人是不是教育不错？你还能再把孩子送去犹太会堂吗？小孩子的教育也受影响的，甚至呢，到一定的程度呢，连家产、连性命都失去，而且不管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都逼迫他，这些人这样都愿意，所以这群人的话，他是摸过真的东西，他品尝过真的救恩的 滋味是怎么回事？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面，他们还是要回去，又被那些怪异的教导所勾引。你被一个东西勾引的时候，第一，你会不会觉得它怪异？第二呢，你会不会觉得它拉你的力量非常的大？我们男生情窦初开的时候喜欢一个女生，你被吸引力量大不大？就我们就会生出很多怪异的东西。而且举个例子，我们大学的时候，男生那时候又信主了，又喜欢我们团契的女生。我们那个时候团契的女生呢，大部分是英语系的、西语系的、外语系的，她们女生比较多啊。我们本身性别比例构成就不是很合理，只不过比清华大学好一点，清华是7:1，我们好一点。然后呢，那个弟兄怎么想呢？他每天想着我要经过那个宿舍楼，那个33号楼，然后呢，看见那个姐妹那个灯如果是亮着的话呢，我如果向她表白，我就有戏。他心心念念的话呢，就想着这些东西。经都品尝过真正救恩滋味的人，这个时候已经都走回头路了。已经呢，另外剩下的人呢，就在节骨眼上，马上也要走回头路了。这个呢，是当时的状况。他说：“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也就是不是一样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为什么？”因为人心靠恩德坚固才是好的，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你要不要坚固，他被勾引呢，是以为他走回头路能够被坚固。他讲为什么不要被他勾引呢？因为人心靠恩德坚固才是好的，所以好和不好。不是在说你要不要被兼顾，而是说你靠什么被兼顾。每一个人，你的人生是一个兼顾的人生，你的心是要是被兼，是兼顾的。问题是什么？你是靠什么被兼顾的？是说我的心是靠恩。得兼顾才是好的，这个叫它的区别在讲什么？分区别，什么是一个好的兼顾？对应的是什么？什么是一个不好的被兼顾？取决于是什么？我在靠什么被兼顾？他有没有给出一个例子？他们是在靠什么？是在靠，不，并不是靠饮食。什么叫做靠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你想，你靠一样东西的话，你会不会成天盯着这个东西？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说呢？是钱可靠呢，还是人可靠？钱可靠呢，还是人可靠？这是不是我们每一天常常想的？有时候呢，发现人不可靠的时候，你会怎么想？你就说还是钱可靠。然后呢，你发现挣钱不容易的时候，你觉得呢，我要有贵人相助才好，是不是？这个时候呢，你又说呢？ 人可靠。但是呢，你即使钱靠得住，即使人靠得住，你会不会觉得很好？人靠不住的时候，我银行户头里头钱还很多，我还买了，今年买 Intel 的股票比较好，是不是？我买了 Intel 的股票，过去几十年你要买 Intel 的股票，你就倒霉死了。最近这一年，你买英特尔的股票，你是不是很开心？大家都说我要买 Nvidia，这叫中文叫什么？英伟达。你要买英伟达的股票，你是不是觉得人生比较可靠？但是呢，你过一段时间呢，你又想着还是人可靠，因为股票也会跌价的。有人呢，就说呢，她老公买股票，她就要把它记在 bookkeeping 的时候，记账的时候就记在损失计提上面去了，因为呢太不可靠了。这个是她的多年的智慧的结晶。你买了股票，就把默认记账损失上面去，这个叫做呢，且股票不可靠，现金为王。我们都在这里头琢磨来琢磨去，当时的人呢，他们在靠什么？靠饮食，装新饮食。你买了股票之后呢，你忍不住就要去打开手机看看今天收盘价是多少，中间曲线怎么样，就叫装新。这些人在装新什么呢？他的人生能不能，他的心能不能靠得住？他靠饮食。那这里的靠饮食，跟我们中国人讲的靠饮食是不一样的。我们呢，民以食为天，能吃饱饭，粮仓里有粮食就比较安稳。他这里讲饮食是在讲什么？希伯来书在讲什么？是不是这个饮食是洁净还是不洁净？饮食洁净还是不洁净？庄心这些已经信了主的希伯来人。但从彼得这些人开始，保罗传福音开始，是不是已经讲凡物都洁净了，对不对？那他们想走回头路的时候，犹太人的社区能接受你吃猪肉的犹太人吗？你比外邦人吃猪肉更让人觉得恶心，是不是？你根本是回不去的。那这些人呢？在装新饮食上装新，为什么？这个饮食如何，是不是决定你的身份认同？你是谁？你是个洁净不洁净的人？如果是这些人又家产富裕，人也可以靠得住，钱也靠得住，然后呢，他在神面前呢，行为又很好。他会不会需要专心饮食？那不是说中国人说专心什么是好吃的，饮食决定你跟神、别人眼中你在神面前是不是洁净的。换句话来说，这些人有没有在饮食上专心？有，为什么专心？他饮食这些条例如果都能守得住的话呢？他觉得自己来到神的面前。他是一个干净的人。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看过有一本小说叫做《红字》的，啊，那可能又是老一代的，就是你有没有见过你身边的有一个人，他是被众人所唾弃的？你们在学校里头有没有一些个人是？特别不受人欢迎的，在高中、初中的时候，你有多愿意跟他混在一起，有多愿意呢？跟他穿着打扮、说话言行，跟他像，没有人愿意这样，是不是？洁净与不洁净，你在一个社区里面。你在自我的接纳里面，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干不净的人。如果有人告诉你呢，你这么做，你就真是干净了，在神面前是无亏的、圣洁的，你是不是就想去？ 所以这些人是不是对自己良心在神面前是不是洁净，他是非常敏感的。这一群人，他是对在这些事情上面，饮食上专心，他对这些东西非常敏感。生活境遇不好，钱也靠不住，人也唾弃你，自己心里面还有那种很不觉得自己干净的感受的时候，有一个路，就救命稻草就要使劲抓住，在饮食上专心。作者告诉他，有没有任何好处？他怎么说？从来没有得着益处的，你得不着任何的好处的。你就知道作者在跟他们讲的时候，他心里面是多么的迫切。那什么是靠饮食呢？我们看下去，他怎么讲？靠饮食的反面是什么？靠恩德兼顾。意思说，你得靠着一样，你才能得兼顾。你是靠恩呢，还是靠饮食？什么叫做靠饮食呢？就是不靠恩。对我们中国人来说，靠恩这个活法是非常难的。我们有多少的时候，我们的经历里面，我们不是在鼓励人说你要努力奋斗，人不一定靠得住。父母也不一定靠得住，夫妻也不一定靠得住，孩子就更靠不住。你们同不同意？就是其实，在这个时候的话呢，你总想靠一样东西，你要么是靠恩，要么是靠不是恩，靠不恩的东西。所以，什么是那个饮食呢？任何不是靠恩典的，那就是靠饮食。我们这个时候在世上活着的时候，你就想想看，我们平常你要去靠什么活着的？你当失去这个东西的时候，你觉得心里七上八下，不牢靠的那个东西，就是我们跟希伯来人他们靠饮食相似的东西。你在学校里头，我们很多的人，有人，我呢从小也没办法打扮，我呢条件不是那么好，然后呢，但是呢，我们很多的人开始打扮自己啊，这些东西都没有问题。问题是说，当没有的时候，你我心里面就不稳固，那就很可怕。我们那个时候呢，我妹的一个同学呢，就跟我妹，对我进行了坚定的支持。他说呢，你哥虽然身高不高，但是呢可以靠书本来凑。什么意思呢？你想靠身高、靠外貌呢，靠得不好。我妹那个是个女同学，然后呢，她就跟我妹讲呢，你哥当然还是很多人会喜欢的，因为身高不够呢，书本可以凑。总归的话呢，人总想拿一样东西可以靠得住。这个都是我们的饮食，饮食这两字，你没饮没食，你会怎么样？你就死了。在神面前呢，没饮没食呢，你就是不洁净的。人心里面有这几样的东西在那里的时候，你不接纳自己，不洁净，你觉得靠不住了，要死了，这所有的感觉在那里的时候，就让我们知道呢。我们到底是靠什么要被兼顾的？不是说你兼顾了没有，是你在靠什么心得兼顾。一个人如果心里不兼顾的话，你的人生可能兼顾吗？那靠恩是什么？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往下一个 PPT。什么是那个恩呢？他作者突然讲的一个东西是什么？我们有一祭坛。那些人靠饮食，靠着他们要走回头路，他们是不是一直想献祭？他们想 他在家高考之前，他又有高考的压力，又刚刚失恋，他就去干嘛呢？打游戏是不是？他想靠什么？他打游戏让自己麻木一点，自己那种感受。我呢就陪他去打了一两天游戏。人想要去，觉得我在哪里，这是要靠的。这些人他想靠什么？靠去献祭。献祭是不是比打游戏好一点？我们是不是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方？我们打游戏，或者是吃东西，或者干一些会给我们人生带来很明显的不好后果的东西，你会觉得非常不好，是不是？你会觉得主日去教会、去献祭有什么不好？但是你问问自己一个问题：你主日来教会，你读经是一个习惯呢，还是你心里面真心想去亲近神？很多犹太人呢，他不打游戏，他难过了，心里面不洁净了，他要去献祭。这些人呢，是在这个里头成长、长大出来的这么一群，他就去献祭。他回头去献祭的时候，就表示什么？在耶稣基督里面没有办法献祭，所以作者告诉他们。我们有一个祭坛，什么是那个恩典？我们有那个祭坛，所以大家是不是又想，我们有的祭坛是什么？是不是？但这句话的重点在讲什么？我们有一祭坛，他让他看什么？是看坛呢，还是看什么？他是在看坛上面的祭物。坛上面什么祭物呢？那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这个祭物有什么特点？他们要回去犹太人的那个里面的话，那个祭物是不是献完平安祭、献完燔祭，除了那些烧掉的，剩下的要怎么样？祭司那些在殿里侍奉的人呢？供奉的人呢？祭司是可以吃的。这个呢，他们从小就在这个环境当中长大。在会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意思是什么呢？祭物拿下来，这些供奉的人呢，可以在一起开开心心吃。你如果那个时候是在旧约，好不好？旧约的东西好得不得了，哪有一个国，哪有一个民，神有这样的东西给他们？只是呢，这些人觉不觉得有个什么东西比他更好？这是希伯来书一直讲的，有更美的东西。这里在讲什么？有个祭物呢，你开开心心在一起吃，在我们家烧 barbecue，大家是不是觉得很好？你来的人呢，就知道我戴个草帽在那烧，你们在里头吃，然后还有很多人带了各种各样的美食来，你是不是觉得感觉在一起日子过得不错？这些人好不好？他罪也得赦免。罪疚感也去掉了，然后祭坛上的这些东西可以一起吃。他从小就是这么长大的，你看见这些立位人呢都在这里吃，你是不是觉得很好？问题是，有一个更好的，更好的是什么？这上面的祭物是不可以同吃的。那这个祭物指的是什么？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所以在同吃这个祭物的时候呢，你知道这血已经带到圣所，然后做赎罪祭洒在人的身上，让我们知道这牺牲是真实的。然后呢，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什么意思？你就知道在立位记里头。赎罪祭是不是有两只羊的？有一只是献了燔祭，有一只是怎么样的？是放走的，放走在营外的那一只代表什么？代表你的罪，就好像这一只被流浪的羊一样，离开了这个营地。他放的是什么羊？那再注意的利未记第16章的细节，山羊。绵羊的话呢， 山羊的话呢，就跑出去了。你就看到这个羊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就知道呢，神不再纪念你的罪了。这次旧约赎罪日的时候，是神就用这种活生生的例子告诉人，你的罪不被纪念，你的牺牲，为你的牺牲是真实的。我跟你立了这个约，你心中的罪疚感，你觉得自己是不洁净的、不足够的，永远做也做不好的。享受这些，特别是圣殿里头赎罪日的那些祭司们，祭司们如果他信仰很认真的话，是不是很可怕？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更不如来献祭的？每一个人都是会犯错，你服侍神的人犯了错，我记得你就去看那些传道人的传记，从前那个叫卫斯理的话呢？讲道之前，人找不着他了，你知道为什么吗？他躲到荒郊野外，觉得自己呢犯了罪，这个罪过不去，他不敢上讲台。最后是人在荒郊野外，他是个大布道家，讲道的时候人不见，那荒郊野外找着他，你就知道立位人能够经历到这个平安和喜乐的话。如果一个立位人成天是自己忧忧愁愁的，对自己的罪解决没有把握的话，那找他来献祭的人是什么一种感受？立位人在一起吃这些东西的时候，我的罪得赦免了，牺牲。但是问题是，为什么不要他们走回头路？他们现在有一个祭物呢，是不能同吃的，是什么祭物？就是耶稣啊，你们的话呢，有一个祭坛，你们现在看谁？看那个为你们献上的祭物，是你们从小长大的时候，从来没有这样的祭物的，是人不能同吃的。原来为什么？他的血带入了圣所里面，身子烧在了营外。耶稣基督是在哪里受苦呢？我们往下看。所以，因为神在旧约的时候就早已有这样的心意的，献祭要怎么献？真正的那个怎么说？真实的东西。将来真正能够表达出来，让我们完全能明白的，就是耶稣。旧约的那个东西呢，好像小时候幼儿园演戏一样，是个影子一样的东西。这个耶，所以在讲到为什么耶稣是这样牺牲的，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他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的话，他的身体要在哪里？也就在城门外受苦，所以他的血呢，在圣所里面，他又是另外一只羊羔呢，就被赶出圣城，赶出以色列人的会众所在的那个营会，在营外。耶稣基督是不是就在以色列的城，耶路撒冷的城门外受苦？什么是不坚固的话？这些人已经有更真的、更好的来了之后的，还想回头去献原来的祭物，就不坚固了。什么是怪异的教导呢？不是靠耶稣基督在城门外受苦的时候，他血流出来。让我们有把握说我的罪得赦免了。什么是怪异的教导呢？我们是不是每一天都想着，我如果不需要耶稣，我自己大家都做得好好的，这不是挺好的吗？这就是我们每个人心里面被怪异的教导勾引了之后出来的观念。 心肠看看，你每一次犯了罪的之后，你是觉得，哎呀，我怎么又犯错了？还是你能够体会到神为我忧伤？这个里头是有一个细微的、很微妙的区别的。我怎么又犯错了？是什么意思？我怎么又没做好？是不是？我们多半是我怎么又没做好，而不是说呢，原来我忘记了主的恩典，忘记了去倚靠这个祭物所代表的真正的教我的教训。所以这个教训，什么是那个教训？不是怪异的，是这个真实的那个教训是什么？靠耶稣基督的血，分分秒秒来遮盖我。他的身体不是在营地内，不是在圣城内牺牲的，他是在城外牺牲。什么意思？所有的愤怒，所有的罪恶，神不纪念。我现在在哪里？我现在是已经在这个神天上的那个城，众圣徒的总会，是不是？那个营里头，那个 camp，那个总会里头，我已经在这儿了。我的罪因为那个城外受苦的耶稣，被神扔到那去。这个叫做那个恩典。我的心是因为这个不动荡，不害怕，不害羞，不为自己羞耻，这叫靠我的心，靠恩得坚固。我为什么心不坚固呢？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什么是凌辱？首先，是不是一个羞辱？凌辱呢？在中文的里面的话，这个就不是一般的羞辱，是不是？这个东西的话呢，你看耶稣在钉在十字架上的话，他是承受什么样的羞辱？他是不是承担我的罪？我承认不承认他承担我的罪？我以为他是不是唯一那一位能救我的？我承认不承认他能够救我？我甚至觉得他连自己都救不了，是不是？你要有种的话呢，你就从十字架上下来，你救了你自己的话呢，也救了我。当时的人是不是这么一个想法？我承认，你曾经救过许许多多的人。他们承认这一点，神迹就在他们的眼前。但是此时此刻，你能不能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你在这种羞辱里面，能够被出来，能够自己就站起来了。这是我们在神面前对耶稣基督的时候，像当时的人，我们在肉身里面的时候。我们常常被勾引了去，就会这么想。什么叫做救了他去？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什么叫救了他去？什么叫做不救了他去？救了他去就会怎么样呢？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意思是什么？他受凌辱是为谁啊？什么叫做救了他去挨近他，告诉他说什么呢？这个凌辱本来是我应该受，不是我，你为我受的凌辱。我就记得呢，我们在人间碰到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很难？我们是不是这一群人非常喜欢查经？啊，查经呢？我之前 Tom 在网上带我们查经。我那时候呢，非常的积极热情，热情什么呢？我张罗很多人来跟他查经，然后呢，我每一次学得非常的认真。我认真是在什么呢？就是说， 他讲完了之后，哎呀，我心里很感动。然后呢，我要知道我到底学会了没有，是不是？我就在心里面说，我用我自己的话重复一下他讲的东西，这样我是不是就学会了？然后呢，他人是不是在这？我如果再虚心的向他请教一下，我的理解是这个，你觉得呢？跟你讲的对不对？我就总结了一下，然后说：“哎，我要跟你对个答案，看看我理解的对不对。”两三回之后呢，他们就讲我了。他说：“你是不是想做助教啊？”意思是什么呢？他后来私底下呢跟我来讨论，意思是说呢，我呢讲了，费了半天的劲儿，人呢心里感动了，但是呢，人都觉得自己还没懂。你的话呢？一总结，人家觉得，哎呀，Tom 讲的，我还没有懂，或者没有完全懂。等到杨基利一总结的话呢，这是 Tom 的原话啊，就是等到你一总结的话呢，大家觉得，哎呀，我终于懂了。可见人很多人的心里面跟我的脑回路啊，那个思路是不是相似的？但是呢，他就是说呢。其实是不懂了，原来心里一被感动，你是明白了。你一总结的话呢，那个感动还在不在了？感动就不在了。他经常呢，除此之外呢，他很多的东西呢，当众就讲我。我的话呢，请问他有没有为我受凌辱？这个问题跳得有点快。我呢，就后来碰到好多人，好几个人就跟我讲，你看，Tom 对你们这几个人呐、啊，对付你们，我都心里都捏一把汗，怎么对你们那么那个，那么不客气？我说不是不客气，我是说呢，我真实的我那么做的话呢，我赶紧替他去解释，请问我解释有没有用？我解释有没有用？没有用的，意思是什么呢？你这么好的态度去学习，人家还直接指出你的问题，这个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面，是不是好的东西？我至少有三四个人，我跟他去解释，他都是笑一笑就了了。他有没有听得进去我为 Tom 的解释？为什么很少有人愿意这么做？忍受他所受的凌辱，他是为谁受的？你承认不承认？他是为你愿意冒险干这样的事情，冒被别人论断的险，来让你得好处。承认还是不承认？你要承认，你就会挨近他；你不承认，就离他远一点。就是很简单的。你承认呢，你就多请他吃饭，多向他请教；你不承认的话呢，你就随我来说：“哎呀，你看，我又找到一个人很同情我。”这是救还是不救？这是人间的一个例子。问题是说，耶稣是不是就在我们的身边？每一个我们所做的决定，都是面对同样的问题。你是救了他去，为什么不坚固，不愿意忍受他所受的凌辱？不愿意。都是我们每一次你在跟人的互动里面，都面对在神面前同样的东西。我们再往下，为什么会不坚固？我们在这里并没有长存的城。前面是不是讲到出到营外？是不是？等到希伯来书的时候，他们就有自己的城，是不是？营外、城外，我们为什么不愿意出去？我们以为。我们所靠的城， 所靠的家、所建的营地，我们还待在里头，为什么还要待在里头？长存的呀。长存，我们以为是长存的，我们以为我们买的房子是长存，我们买有的学位是长存的，我们的外貌是长存的，我们很多我们所看重的关系，你放不下，为什么？人可靠还是钱可靠？绕来绕去还是人还是钱？长存不长存？为什么出不去？以为是长存。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长，什么意思？本没有，跟我们的想的、我们认定的不一样。这些希伯来人呢，原来是可以抛弃家业都不要的，一下子就受不了了。因为呢，看看我，事实上，我们从理论上，从我的脑袋里头都会说，世上没有长存的，我要羡慕将来的赏赐。但是呢，你一说的话呢，就知道了。我们以为世上所有的东西，包括我们的肉身、我们的健康，所有的东西，我们都努力把它搞成长存的。而我们搞不成的时候呢，我们就过不去。我们在这里，在哪里？乃是要寻求那将来的城。什么叫那寻求那将来的城？还没有到，是不是？你找一个，比如说我去你们家，我说呢，我有一个，我爸那个时候留下来的，他在全国各地跑，做供销，他留下来很多的那个中国的粮票。大家知道粮票是什么吗？粮票就是以前买粮食，你除了有钱，还得有票，这叫粮票。没有粮票，你买不到吃的。你去餐馆吃饭，一些只有国有的餐馆，你得拿出粮票来。我们去上海，去90年代了，居然还有人要粮票，我都笑死了。要凭票供应。我有一本那个粮票，现在值不值钱？不管值不值钱，它还是有价收藏价值的。我如果说我今天去你们家，把这个藏到你们家的某个地方，你们去找，请问你如果信我的话，假如说你信我的话，你会不会很有盼望的，一定要把它找出来？我不说粮票，我有一张猴票、邮票，我现在放到你们家去，让你去找。你找不找？你是不是就是说，今天教会的饭我先不吃了，我回家先把那个票找着了。你从教会离开，开车回家的那个路上的感受，就叫做这里的寻找。你正去要把它找到，这就是你的寻找那将来的城。你找着了，就来了。这个叫心得坚固。你如果不把现在当成是永存的话，你就一定去找那个。这叫被勾引。你以为它是永存的。这就是广告说的，钻石很久远，一颗永留，什么？永留存，勾引。但是呢，钻石不很久远。你以为钻石能代表爱情，但是呢，你就被勾引了。我们在世上也是照样被勾引。怎么样一个人把坚固呢？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我们应当靠着耶稣，什么叫靠着耶稣？叫靠着恩，是不是？靠着耶稣的时候， 你就知道你领受的恩是什么。是不是我们前面，你在他里面的时候，就知道他在城外，他的血，他的身体，为我的。我们常常在讲是说，你得去问问耶稣，世上如果只剩下你一个人还没有得救，你愿不愿意为我这个人流血，为我这个人身体烧在营外，在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城外，为我受这个凌辱？这就靠着耶稣承认。常常以送葬为祭献给神，所以是不是我们这些人就不献祭了？我们这些人就没有机会献祭了？常常以送葬为祭献给神，什么叫做送葬？你会不会为一些司空见惯的东西去送葬神？你若一个小孩8岁才学会用。自己上厕所，你会不会送葬他？司空见惯的东西，你是不会送葬的。送葬是什么？神的在耶稣身上为我所做的，折服了我的心，我嘴唇就发出送葬。什么叫做常常？意思是什么？我们很多的时候罪得赦免了。我们都会忘记一件事情，我们就立刻一总结，立刻把它搞成人生的一套哲理，然后呢，就没有在感动里面的话，我去送葬时，你就知道我们在现代的教育制度底下的话呢，把我们这些热爱学习的人的话，都折磨成很稀奇的人物，我们常常害怕在神的感动里面待太久，立刻把它总结成一套教科书，就以为掌握了。但这个呢，我们是献一本书到神的面前去，我们是献什么？嘴唇为祭，这就是那承认主名的。承认主名是什么意思？他为我所做的。的的确确是为我所做的，承认他的名，嘴唇的果子。我小的时候呢，就怎么想，我要天天有事儿没事儿。我们温州人有个口头禅，叫做“靠救主”。第二句的口头禅就是“救主恩”。你问他 “How are you doing？” 你怎么样？日子过得怎么样？靠救主呢？你问他呢？你日子过得怎么样？救主恩。我们呢？就说呢，一些外面的人以为温州人很属灵呢，就说这个叫嘴唇的果子，很可能是个口头禅，不是一个嘴唇的果子。嘴唇的果子是什么？你在对谁说话？把那个更好的当成是最好的，不当成是最好的，把那个原来的好。还去回头找原来的那个好的时候，你要想想看，他甚至可能连原来的好究竟好在哪里，他也不一定知道。这就是把次好的当成最好的可怕之处，你可能连那个次好的好也不知道。嘴唇的果子是什么？什么人会心里面成天感谢神？你如果成天只是用口头禅的话呢，你看起来，人觉得你很属灵，是不是？我们就练出来一套话术。那教会里头是不是有一套属灵的黑话？两人讲话呢叫交通，然后呢，我们很多属灵的词汇把自己包装起来，那都是把表面的次好的东西当成了嘴唇的果子。他心里面，他刚刚感受到了什么？就在我犯罪的时候，就在我要去献祭的时候，为什么要去献祭？我不洁净，你心里面突然被这个东西抓住的时候，到神面前认了自己的罪，他的血是不是洁净我们？他的牺牲是不是为我？ 他的牺牲如果是为我的话，我还是不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我如果是一个有价值的人，我需不需要我的老婆认可我？我需不需要我老公认可我？他是不是我的饮食？最纯的果子是什么？心里面有的。我们看下一个 PPT，心里面。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他说：“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善行。”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气代替什么？代替牛犊献上。我们就这么献，请问神喜欢牛犊呢，还是喜欢我嘴唇的气？所以，其实在旧约的时候就已经讲的。就是神的这个东西都藏不住，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用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他，这样的祷告叫做嘴唇的祭。求你洁净、除尽罪孽，悦纳伤心。除尽谁的罪孽？我如果在罪里面，我有没有任何可能做出一点善行？我们再往下看，回到希伯来书，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儿。前面是说理所当然，你不要拦住自己。你被神接纳了之后，罪得赦免的那一刻，你不要拦住自己颂赞神。你不是为什么不拦住？这比牛犊在神眼中悦纳。然后呢？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为什么一个人愿意对别人行善？为什么捐书是从人那里要，还是给人？所以一个人这么去向神献祭，你心里面满有被神的。在耶稣基督上面，你觉得太妙了，太好了，这叫做颂赞，是我这样的人无法测度给我的恩典，这叫做颂赞，只是不可忘记。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你自己在那里混得开开心心的？就我每次每天早上我起来灵修，啊，我在这开开心心的。然后呢？突然我听到陈科脚步声从楼上走下来了，你猜我是什么感觉？我立刻想起来，我要冲到厨房去把碗给洗了。原来呢，我在那里自己开心，但是呢，忘记答应呢，我呢，就是说要把家里收拾得稍微让人可以忍受一点，人呢就明白了。我是不是就去怪？哎呀，都怪你！你看我本身在一个牧师在神面前又灵修又什么，自己心多么的亲近神呐、啊！你一来，我的心就掉下去了，这就忘记了。不可忘记是什么？你很容易忘记了。你要到人那里去的时候，是要给的。什么人可以兼顾呢？你不要忘记拦住自己去颂赞神，你不要忘记呢，神让你在活在这一群人中间的时候，是行善的，是捐书的。贵，但是你是在什么样的里面去做的？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我们。要献祭，献什么祭？你呢？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儿，具体的是什么？我就突然胆战心惊了一下。请问，我那时候心坚固不坚固？不坚固。为什么不坚固？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儿，这个不是高高在上去说我施舍给你。而是说，这就是我，本来就是这样的人。这是神喜 月的祭物，意思是说，你想不想给神送礼？神承认了，他从你那儿收到了一个礼物，是他心头上的礼物，叫做正中下怀。这个就心坚固不坚固？你心坚固的话，你的日子坚固不坚固？你的人生坚固不坚固？所以你想，我们这样的人是不是一个有福的人？就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你回头的时候，这后面所有的东西是不是就在后面等着？我们每时每刻，我们这些人过的日子就是这样的日子，不是人靠得住，还是钱靠得住？这位耶稣靠不靠得住？我们一起来祷告。在的天父，孩子们来到你的面前，有哪一个不是你甘愿为他舍了你最爱的独生子，且让他死在城门外，被人所唾弃，被人所厌恶，被人要除掉的，就是他。却不知道天父啊，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为我们被赶出城外，就在城门口，为我们的罪死在架上面流血了。他的血洒在我们身上的时候，让我们知道，我们真是属你的人，我们是你的孩子。天父，你再一次、多次、多方的用这样的话来提醒我们，叫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是真真实实的。我们看到世上怪异的东西的时候，天父，我们就远离了，因为我们巴不得每时每刻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活着，在他里面活着一刻，胜过在世上千年。我们感谢你，愿一切的颂赞、荣耀都是归给我们的神，我们的父。你在天上悦纳我，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